弟兄姐妹们平安。上个礼拜的信息跟弟兄姊妹非常强调的一句话，就是要来就来，真的。那我也特别提醒弟兄姊妹，这一句话里面至少三层的含义，一个就是要认真，来就来，真的要好好的认真要殷勤那第二件事情，不光我外面所做的所行的要认真，而是我里面是要来真的，我是真心的 be true be sincere 我要很认真很真心的来面对我的信仰，面对我的人生面对我所有的情形。而要来就来真的第三层更高一层的境界是什么？ Let God be God， 要把神真当作神来侍奉他，来爱他来顺服他来依靠他。不管你怎么讲，要把神当真神，当他真的的时候，你所有东西都活过来你在难处中你也不会害怕，因为你知道你信的神是神，是宇宙的主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但你要犯罪的时候，你真把神当神，你会敬畏他，你不敢随便犯罪，不需要咬紧牙关在那里挣扎。当你真遇见圣洁的神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出去了，你舍不得奉献。当你真碰到神是神，弟兄姊妹，连我们的奉献都要跪在地上求他悦纳，因为人不干净，钱也不干净，需要主洁净。这么伟大的神，他哪里需要钱？但是他借着我们的奉献，要得着我们对他的爱，借着我们对他的奉献，让我们脱离世界的王马门在我们身上的捆绑。同样的聚会也一样，真把神当神，你所有的侍奉，所有的聚会，那个境界跟态度跟你得着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加油哈！我们今年全年大家一起学。那因为我们今年的题目是说，我们要起来一同来建造哈。那我们讲到，我们要能够起来为神家建造能够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之前，我们需要先来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建造这个三合一伟大的神亲自做工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成为建造的材料，我们这个器皿必须干净所以你不管从哪个角度讲神家建造的材料建殿一定需要材料，而这些材料就说到是我们。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是我们里面的基督因为我们这个人根本都配不起当神永恒的建造，被火一烧就不存在了而是基督已经内住了，借着他在我们身上他的占有，他的得胜，他的活出，我们在基督里面所有经历的替代，这都成为建殿的材料。所以你看，主乃活石，你们来到他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这个 living stone， 它里面有复活伟大的生命，而且它整个的目的是为了神家的建造。启示录21章，新耶路撒冷里面的金银宝石都说到被火烧仍旧能够存留因为草木和血通通不能存留是被震动却能够存留，这都讲到神儿子的生命我们香柏木培训中心特别用香柏木因为诗篇里面说到高大佳美的香柏木就是耶和华所亲自栽种的，讲到那个属天尊贵向天而去的伟大生命都说到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今年要讲这些建造，被神建造也好，从事建造也好，我们这个人一定要先被主得着，因为这是所有建造的根基所有建造的材料。所以呢我在想今年年初至少第一个 quarter 我有一个系列的信息叫做在基督里的返璞归真我想返璞归真大家一定都听过这个C.S. Lewis他有一本书中文的翻译叫做返璞归真，翻译的非常好，但是他原来的意思是 mere Christianity 非常鼓励弟兄姊妹读这本书但是我现在要讲的信息不是他的返璞归真我讲这篇信息呢是用一个比较优雅比较高贵的题目来替代我那个比较粗俗的要来就来真的我真的本来想今年年初的系列题目叫做要来就来真的因为大家很熟， 可是我又想到这个很多人可能没有我这么熟哈啊，所以呢，我还是用一个比较更合乎圣经、更优雅一点的名字，叫做返璞归真。返璞归真，说到除去外面一切的装饰、一切的玷污、一切的虚假、一切不真实的啊，让它非常真实的能够被显明出来，这个叫做 be true 啊。那么人要能够恢复纯真、恢复真实、恢复单纯，其实只有在基督里。所以我特别加了一个在基督里的返璞归真啊，不然的话，说老实话，你 be true 个老半天，我们的真我经不起看的啊。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不要说别人看不透，连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你比处你给谁看？惨不忍睹。我跟你说，当神把我自己里面的丑陋、败坏、骄傲，那种血气暴露出来的时候，我跟你说，那是一个撕裂心肠的痛苦。连我们才十二三岁参加青少年的这个夏令营，哎呀，我们那个八个人狐群狗党，天天绕来绕去，因为难得碰到这么多女孩子在旁边哈，聚会也不专心聚会，天天就是玩逗女生。等到当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八个人哭成一团，这个晚上睡觉熄灯的，我们都还跑到旷野那个台南橄榄山球场后面的一个大树底下围着哭啊认罪。你十二岁小孩懂什么罪？特别那个时代，所了解的罪都还是比较简单的，不像现在的太可怕了。然后那个时候神光照的时候，我们哀哭，我们悔改，我们睡不着觉，然后认罪悔改完以后，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我们下山巴士经过城市的时候，就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好脏，我不是说空气脏，也就觉得这个俗世电影广告周围的东西，哎呀，你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圣跟俗的分别。不是我们圣，我们原来在里面一点没感觉。我们非常喜欢这个世界的生活，非常习惯这个世界的生活。可是当你遇见神的时候，你就是不一样。所以返璞归真，想到在基督里面，我们怎么样子回到神起初造人该有的样子。而特别在新约里面，神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了我们，这是最真实的生命，最纯真、最可贵的宝石。那我们要把外面所有的虚假除掉，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里面的基督透过我们能够活出来。其实今天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有我前一阵子所交通的经历哈。在神家久了，特别我们这种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在神家久了，就算你不是存心装假，也有很多东西不真实，因为你从小到大听太多了。就像我这次返璞归真的系列信息，你们可能说于天我早听过了，那 Where are you？ 你十几年前就讲过，对不对？我们可能很多都听过。那今天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真的懂得太多，但是我们真正所试的太少。我们道听了很多，不要说行，不要说活道，连行道都很少。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所以 Chuck Swindoll 他是被称为现代的 Spurgeon 我以前上班常常在路上听他讲道的。Spurgeon 不是这个 Chuck Swindoll， 他有一本书我想我们图书馆也有，因为我自己很早就看过。他说勇敢地拿下你的面具，要很勇敢地把自己面具摘下来。今天我们来到神家，来到世界，来到公司，来到这个我们里面，有意识无意识的我们都戴上面具，别人不认识我们真正是怎么回事。在家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来到神家讲话彬彬有礼，在家里面是什么事都不肯做，在神家里面我们可能很殷勤，被别人夸奖，因为在这里有人夸有人看。我不是说你都不要做这些，而是我们希望回归真实，是从生命被改变，基督替代我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来真的，这是挑战。所以这一个系列 前面五个至少五个我都会弄问问题哈。 你要知道这个人问问题很多时候是很无聊的，对不对？那我以前问过，在台湾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你吃饱没，会笑的都是台湾来的，就是你吃饱了没啊。那我在中国问大家，他们说那是问你吃好了没啊，所以都差不多。台湾是重饱，你们是重好啊。那现在在 Silicon Valley 最常问的问题是什么？你们说呢？你忙不忙？你还好吗？你忙不忙？这是废话，没有一个人不忙。你问人家忙不忙以后，你根本都不想听他回答，因为你自己也很忙，没有空听他讲怎么忙，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问候很多东西都止于表面，那个内心的真实看不到摸不到。这个从前雅各2000年前就提醒我们要行道，不要观光听道，那个时候他只是提醒我们。我跟你说，今天道听太多活不出来，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众教会的危机了。它严重到一个地步，人可以抓着一大堆道理，彼此攻击，彼此对立，彼此批判，但是生命没有改变，让人碰不到基督。所以礼拜五暂停一个 quarter， 我就希望弟兄姊妹你去挑战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你自己生命里面的情形。我跟你讲，拿出一段经文来属灵清谈，谁都可以做，而且你讲的头头是道，别人佩服的不得了，但是你内心的世界别人一点摸不着。你真实的情形像你所说的吗？像你所交通的吗？像别人所佩服你懂这么多的吗？尤其如果听到别人跟你看法不一样，还可以引经据典，引这个神学那个神学。我有时候讲完到底下就会接到有人挑战、批判。弟兄姊妹，这是这个时代传道人很大的痛苦跟挑战，因为人就是在道理的层面来挑战你。那么我们需要的是要真实，要很勇敢的去面对里面最深最真实的情形。我到底在主面前是一个怎样的人？到底这些话这些真理对我是真的吗？当我在这里带查经的时候，我是在这里向希腊雅典人说说谈谈呢，还是 I mean it， 我是来真的。我所有讲的东西，我的软弱，我的挣扎，我的学习， 我的见证都是真的。弟兄姊妹， 我希望这个神的家不要在这个整个世代或是众教会的危机的潮流中我们一起随流失去。我跟你说太可怕了，你看今天多少人在网络上听各式各样的信息。我不是说听不好哈，你带着谦卑的心认真的心，网络上有很多很好的信息，我们也应该谦卑的接受。但是今天的关键是说，你到底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听，你到底在听的过程你有没有遇见神，有没有让神的话来改变我。当我听完以后，我这个人是不是跟主的关系不一样，我的生命不一样，就连包括今天你们在这里听我讲道是一样的。我每次预备信息，我真的是花很多时间哈。我早晨又是4点多就起来，你知道我最多的祷告就是盼望弟兄姊妹是真听进去。这是里面的一个痛苦，因为觉得这个世代的世界的王真的是用了太多的方法把人的耳朵给塞住。我们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我们耳朵发沉，心蒙脂油。这是耶稣时代的人就是这样，到今天更是这样。保罗临终之前写的提摩太后书第4章，他说那时候要到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为自己增添好些师父。这就是这个时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返璞归真，一起来归真好不好？我们单纯真实软弱都向神，不需要隐瞒勇敢的去面对，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神问人问题不是无聊的随便问的，神所有发的问题，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有非常非常深的目的。他要叫我们去 exam， 很认真的去检视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可能会被他的问题所归正、所调整，发现他问了以后，我知道我错在哪里。我们也可能被他的问题提升、造就，因为在这个问题里面把我们带到 next level、下一个高、更高的层次，而不是在原来那么肤浅的情形，有一个更深的体会、了解和经历。所以第一个问题，你在哪里？这个问题是整本圣经神讲的问的第一个问题。我曾经说过，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福音聚会。地点在伊甸园，讲员是神，主题你在哪里。不光是那个时候讲，我跟你说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贯穿了整个人类的历史。神到今天还在问你在哪里。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的注意力在浪子，外面的浪子，我们的注意力也会提醒家里面也有一个浪子，他天天只在乎工作，他天天只在乎他的朋友一起吃喝快乐，也忽略了他的父亲。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一个 lonely father 被我们忽略的，就是那个孤单的父亲。当孩子离开家第一天开始，老爸每天站在家门口看着路的尽头等孩子回来，那个为父的心，那个父亲里面的失落、孤单、担心、忧虑，外面的孩子绝对不会体会。我也决定相信那个年老的父亲天天看着路头，心里面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Where are you？你到底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听到君森伯拉牧师做见证，他的女儿在十六七岁交了一个不信主在外面混混的男孩就不见了，从家里面不告而别两年之久。君森伯拉是一个祷告的人，但是他自己都快承受不住。我听他的见证，他常常开车到教会办公室，一路开去教会，一路都哭着去教会。他说，女儿，你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父亲的心，这是一个充满爱的父，他里面对失迷的孩子，对那种流荡在外的孩子的一个呼喊，一个盼望，一个关心，到底你在哪里？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主题经文，我只摘录了八到十三节，其他的故事大家回家看。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好，我想这就是这句话的背景，第一次的出来。那你要知道这个基督徒跟神的关系，或是整个基督教信仰里面最重要的都还不是劝人为善的道理最重要的也都不是给人寄托的一些的应许跟盼望，最重要的一直从头到尾在强调的就是我们跟神该有的关系，就是在强调这位爱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就是他儿子的生命你如果去读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有一些所谓的中心的思想贯穿全本书就是从创世纪一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结束，它都充满在所有的经卷里面，不管是谁写的。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基督，第一条线就是基督，对不对？这个马丁路德也都说，从基督的角度去解释圣经， 我出来蒙召的时候，我大哥送了我一套 A.B. Simpson 的哈圣经中的基督，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卷书都从基督的角度来解释哈。那的确充满了这一切，很多的经文都是指的基督啊。你看，举个例子，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说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就是基督，对不对？你怎么会想到出埃及记的磐石活水，这个磐石就是基督呢？啊，所以耶稣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马拉就是指着我说的。这个哥罗西书说，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日子节期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不过只是 shadow， 它的本体却是基督。所以基督这条线很清楚。那么撒旦或是属灵征战，也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所以既然讲到征战，也讲到得胜者，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那么有一个中心的思想是跟我今天有关的，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这里，一直在这里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与人同住的神，他是一个愿意跟我们在一起的，他那么享受，不光我们渴慕住在主里面啊，我们跟早晨那样的唱诗歌啊，我希望会前的这段时间来，大家不要讲话哈，你不管多久没见面，跟任何新人，我们都学习安静在主面前，预备好心朝见神，预备好心听主的话。那么早晨都在这里唱这些诗歌，我们心渴慕主，渴慕主，如露渴慕溪水。但是你要知道，其实神比我们更渴慕，更享受这种相交，对不对？我们以为，哎呀，追求主那是研究所的课，等候神研究所的课。我高中被带到荣教室那个聚会里面去参加聚会，他常常叫我们一跪跪两个小时，甚至不止两个小时。我从东倒西歪，睡得不省人事，开始慢慢慢慢越来越享受。你真的，你几分钟跟主的相交，遇见主，你会忍不舍不得离开，你会享受那样子的相交，因为主非常喜乐跟我们亲近。他说，你们亲近我，我就亲近你们。你们觉得孩子喜欢跟爸妈在一起，还是爸妈喜欢跟孩子在一起？当然小小孩可能小小孩是要跟爸妈，对不对？小 baby 看不到爸妈要哭，那个是暂时的，因为他还没有分辨的能力他只有需要，等到他大一点的时候，都是爸妈想跟孩子在一起，对不对？你看现在小孩子天天在手机上，在那个电玩上跟他讲话，好好，有听没听的，真的。我1980年听到一个年长的弟兄跟我们分享见证，他亲口说的哈，我非常尊重的一个长辈，他1982还83年。他回中国去，终于可以回去了。他去探访他隔离的大概有30来年的老母亲，因为只剩下他母亲了，所以他就回去。那个时候国内的经济决定不像现在，我们现在回去是美国难民，那个时候回去是所有的亲戚朋友全部都来，所以他一回去亲戚朋友都跑来，哇，从美国回来，所以他们都要花钱买一两桌两三桌宴席，把家里面的亲朋好友找来，请他们好好吃一顿。他说在那个宴席上面，他就看到亲朋好友在那里抢着菜，吃得快乐不得了。就是他的老母亲坐在那里，两个眼睛一直看着他。再好的菜对母亲算不了什么，孩子难得回来，几十年没见，整个母亲的心都在他身上。哎呀，他看着心里面老是说，妈，你吃点东西，你吃点，帮他夹点菜。母亲总是放下筷子看着他。他就因为也不能回去太久，最后一天晚上要走之前，他躺在床上睡觉，那小小的木屋房间里面，他几次听见他母亲小声小声轻声轻步的进到他房间，站在那里看他。他心里面真的是说不出来说不出来的难过。但是他又不敢醒，这个让母亲知道他没睡着。他说：“我只要让母亲一知道，他就再也不回来了，因为怕打扰他睡觉。”所以他就假装睡着。但是一个晚上听见母亲一次来、两次来，他躺在那里就流眼泪。这是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神的仆人。 当他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深的感触，这么伟大的神，甚至为我们舍命的主，他说你什么时候亲近我，我就亲近你，好像在这里请求，在这里邀请。可是你看，我们可以从早到晚不想到他，我们可以从早到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他。所以难怪神来的第一个问题 Where are you? 你到哪里去了？你到哪里去了？那弟兄姊妹，到底我们真的忙到这个地步，连耶稣告诉我们说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我们都没有空吗？真的吗？你真的这么忙吗？我又不是没有在 Silicon Valley 活过，底下管几个计划，带着那么十几个二三十个人，三个组，我自己也是忙得不得了，公司的压力、 project 的压力、各方面的压力，但是我跟你说，怎么可能找不出时间？ Rick Warren 说，要与神多亲近在于你的抉择。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做这个做那个，看这个那个，这个不能少，那个不能少，这个不能少，那个不能少，甚至连晚上祷告都要把主导文打出来说，主你自己念，我没有地方祷告了。你真的这么忙吗？到底神对我们是什么？所以返璞归真，我就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来真的，把那种外表那些虚假的好像很属灵，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么遥远，这么生疏，生命这样子多的没有改变，我们要悔改，要真实。因为很多人信主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我甚至有时候碰到一些很年长的老弟兄，你可以一碰到他就碰到他天然个性最强的点，可是他在教会里面 是长老长是什么啊？什么地位，生命没有真正的改变太多，我不能说没有改变，远远赶不上他外面他地位上的分量，他说话的分量，他在神家的经验。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生命缺少真实的蜕变，我们跟神的关系缺少真实的长。所以当主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如果我们真看重这件事，就不可能没有时，不可能没有时间的。我上个礼拜讲 burnout 不是一天出来的哈，这种耗竭不是一天耗竭的，它是一个一段时间的，啊，借着 一段时间的累积，到最后你耗竭。同样的，枯干也不是一天之间枯干啊，除了约拿的匹麻树啊，神叫它枯干，不然它也是因为没有鲶鱼活水源头，逐渐枯干啊，或者枝子离开葡萄树。那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如果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不去重视它，然后我们说哎呀还要来侍奉，还要追求聚会啊！你看我礼拜二礼拜五礼拜天都要，现在礼拜六又多了一个追求聚会，昨天是中文敬拜团第一次追求聚会啊，我好享受，盼望你们来哈啊！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六是吧，第二个礼拜六早上啊，那个放下自己来这边跟弟兄姊妹一起亲近神，好，太好了。你不会忙到一个地步跟我说我没有空再吃饭，我这个礼拜要加班我没空吃饭，我再吃饭的话我会耗竭，有人吗？不可能，因为你知道吃饭太重要，睡觉太重要，跟孩子玩太重要，帮老婆洗碗太重要，不然没有菜吃，在公司加班太重要，不然老板不加薪不升官，每一件事情你都很重要，但是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所以关键就来自于你到底怎么样子去 set up 你的 priority， 因为我们的时间、金钱、力量、情感所有的资源都有限，都有限，我们了解都有限，你有限我也有限，体力都有限，在有限的资源里面怎么样子做最高效率的应用，就在于你怎么样子去安排优先顺序，而怎么样子安排优先顺序是根据你的价值观，你的价值观到底是圣经来的还是这个世界给你的还是你自己定的。 所以如果你真看重主，主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这是老以利的问题，他把孩子放在神面前。所以神对老以利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必全然被藐视。两个儿子死在战场上，亚当犯罪，有一个神的仆人说，亚当犯的第一个罪就是听太太的过于听神的，不是不要听太太的，不要误会。神把太太给我们当 Azir， 是一个最好的助手，神借着我们这位配偶来帮助我们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但是亚当那天听太太的过于听神的，神说你吃了我不可说不能说不能吃的果子，亚当马上推卸责任，他说是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跟我住的女人给我吃的。请问夏娃那天拿一团粪给他吃，他会吃吗？蛇拿了一团粪给夏娃吃，他会吃吗？不会嘛。所以就在于你的抉择，你不能把责任都丢给别人。所以犯罪的人特点就是掩饰自己，推卸责任，不敢去面对自己真正的自我，这都是犯罪带来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天弟兄还提醒我，我是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哈，在 First Thing First 的这本书里面，他举了一个例子，在一个讲座 workshop 上面，关于 business 方面的，那个讲员拿了一个大的玻璃桶出来哈，从讲台底下拿出来，然后他就放了一些大石头进去，把它放到满了。他问大家满了没有？有人说满了，有人说没满。他说对，没有满。他就从底下再拿了一袋子，是中石头，倒，就把很多缝又填满了。他说满了没有？大家学乖了，都说没满。他说对，他就再拿了一袋细沙，倒，全部满到顶。他说满了没有？有人说没有。他说对，他又拿了一壶水出来，倒，水都满溢了。这下就满了，对不对？你再说没满，你去拿诺贝尔奖了哈。他真是满。他就问他们说：“你觉得我这么做是想要给你们上什么课？有什么教训？”有人说：“你永远可以找到时间，琐碎的时间去做一些你原来认为不可能做的事。啊，你原来以为我已经满了哈，忙得不得了，其实你还有很多空隙，对不对？啊，你弄小石头，你弄细沙都可以填满它。”你说你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祷告，你洗碗可以祷告啊，你洗碗可以为着国家呼求啊。当然我不是说要拿这么烂的时间祷告哈，我只是说你的确是你 always can find time to do something。但是讲员说我要讲的不是这个点，虽然这个点很重要，我要讲的点是我把我刚刚的顺序倒过来，我先倒沙，先放小石头。放满它，请问大石头放得进放不进？放得进放不进？放不进。所以关键就在于你到底把什么当大石头。如果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是我于宏杰说的哈，你千万不要以为是我说的，耶稣说的，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就是坐在主的脚前，跟主之间是一个活泼真实爱的关系，这个东西是我们整个生命中最重要的，这是耶稣说的，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甚至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都要告诉别人这件事情。这个玛利亚永远把最好的给他，他把时间给他，把香膏给主，永远就是把最上好的花在主的身上。所以当在这里讲到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乐意与人同住的神，从创世纪伊甸园就开始，从造会幕，神说你们要为我造会幕，我就用了两节经文做代表，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启示录21章，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他们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上个礼拜讲到这个大天使带着小天使在训练他看遍了宇宙各种的银河系，没有想到最后来到一个完全不起眼，在宇宙中根本比不上海边细沙的地球， 神整个爱整个心都在这个上面。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神说我的眼我的心都在这殿。所罗门说天和天上的天不够你居住，何况人手所造的殿宇，但是神却说我的眼我的心都在这殿。我要在这里垂听你们的祷告，垂听你们向我所有的呼求。弟兄姊妹，这是叫做 Amazing Grace。他们去看那些宇宙伟大的受造，银河系那么浩瀚，顶多讲 magnificent, marvelous, 太奇妙了。但是当讲到神居然拣选我们，拣选教会作为他的居所，为我们这样子的罪人舍命，既然乐意跟我们亲近，这叫做 Amazing Grace。 Amazing Grace。哎呀，弟兄姊妹，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出这个感觉。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好好珍惜，而且他应许我们，他愿意来亲近我们，我们什么时候亲近他，他都与我们亲近。有一个美国牧师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很多时候我们放弃了或者不去珍惜，不去经历神所给我们的应许跟福分，就好像你抢夺了自己也抢夺了别人该有的福分，该得的祝福。我们讲 Rob 抢，现在很多人不敢到旧金山哈，我到东南亚，到台湾，到香港，到澳洲，都有人问说余弟兄你在那里安全吗？他很怕我被抢。有一次 我跟达军 到南加州去一个宣教大会，有一个从南非来的宣教士做见证，因为 我哥哥去过南非几次那个宣教工作，他说听说在南非没有一个华人不被抢过的。那天那个宣教士过来做见证，他说他这一辈子三次碰到有人不光抢，是带着枪抢，枪碰着他的脑袋的。他说而且有一次睁开枪正好枪坏掉，记得吗？弟兄姊妹，被 rob 的感觉 很不舒服，也是很惊慌的，也会很不甘心的。但是他说放着神这么多的应许和祝福，我们不去享受，你是 rob 你自己，你是抢夺了你自己，你也抢夺了周围跟你在一起的人该得的福分。也当你跟神的关系不正常，神说你们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这么好的祝福你不去得到它，你就把你自己的福分给夺掉了。同样的，你周围的人也因为你跟神的关系不正常，他们跟着受苦。你跟神的关系正常，你会这样子回来发脾气吗？你会这样子用虚假用谎言对待配偶吗？你会这个样子的被世界捆绑，然后在乎世界的事，连孩子都不管吗？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对神的话，对神的话语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跟认真，就是要来真的。所以第一个就讲到慈爱的神乐意与人同住，我希望我们 都不要忽略它。然而罪恶让人惧怕躲避神的面，所以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哈，在伊甸园里面人类第一个犯的罪以后，他就躲藏，他躲避耶和华神的面，里面充满了害怕不安，然后刚才也提过了，就把责任丢给别人，然后接下来他们就要面对犯罪带来的结果。地为你们受了咒诅，男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女人要受生产之苦，要恋慕你的丈夫。这句话女人现在好像不太会了哈。弟兄姊妹，反正 anyway， 所有犯罪的结果，这是犯罪的结果。那这些结果没有一个结果比得上躲避神的面，逃避隐藏，活在不安害怕里面，更值得我们要来注意。虽然汗流满面的确也很辛苦，也是犯罪的结果，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一个更大的审判跟犯罪的结果，就是人从此逃避神的面。好几年以前，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交通，我跟弟兄姊妹讲，一个神的儿女应该随时可以开口，可以开口祷告，不是虚假的，我是说可以开口祷告。如果不能开口，都说到我们跟神之间某种程度上出了问题，要么你犯罪，你根本良心不干净，你没办法开口祷告，要么你不顺服，你知道这些开口虚假的，要么你太爱面子，哎呀，你说我的祷告比不上刚刚这个大军带聚会祷告那么高啊，你说我的祷告没什么，只有两句话，这就叫爱面子，体贴肉体，我今天太累了，懒，不想祷告，所以你就把祷告当一件事，才会有想跟不想。你如果把祷告是当作人跟至高者对话，我是跟神交通，在圣灵里相会并相交，你会说你太累不能祷告吗？所以不能祷告一定有原因。我那天讲了五六个哈啊，那天威廉听说我曾经讲过，叫我一定要去讲一次啊。那我今天先跟你们讲，要能够开口祷告。很多人都要等说，哎，我们请某某弟兄为我们做个泄愤祷告，他才祷告啊。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那个主席说，我们今天请某某弟兄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他说今天不是轮到我，我没预备。这什么叫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要对，当你跟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你逃避神的面，你甚至连聚会都不想来。当你跟神的关系 不正常的时候，你会搬出很多大道理教训别人，来隐藏自己的不安跟羞愧。当你跟神的关系不正常的时候，任何属灵的人一碰你就知道了，你怎么装没有用的，一碰就知道，讲话没有高油，祷告没有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真实去面对自己，你千万不要以为哇，余弟兄你今年的道这个真是难听啊，这个又沉重又厉害，确实其貌不扬。弟兄姊妹，我希望我是真的是从爱里面跟弟兄姊妹讲这些话，不要再浪费时间，也不要再浪费神的时间，也不要再让自己和周围的人继续受苦，这不是我们该有的情形。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罪恶叫人逃避神，这个神是慈爱的神，他愿意宽恕我们，所以圣经上说在爱里没有惧怕。但是你要晓得，神也是公义圣洁的神，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为了让我们可以脱离仇敌的控告、良心的指责，神的儿子为我们流血。所以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他要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这个含着刑罚，人没有学好。所以你要能够真正在爱里没有惧怕，你必须先真正的悔改归向神，你必须先在主的面前让耶稣基督的宝血解决我们跟神之间的问题。所以当人罪没有解决，跟神的关系没有恢复的时候，他的服事没有力量，没有膏油，没有神的祝福。当人跟神之间不正常的时候，他自己失去了平安跟喜乐。当人跟神的关系不正常，跟神之间没有平安的时候，他跟人也没有平安，他跟事情也没有平安。所以为什么在英文里面那句话说 Peace with God, Peace with man, Peace with everything。 你必须跟神之间对的关系，你跟神之间真的有平安，主称许我们跟主没有间隔，你发现你跟所有的人没有间隔，你跟所有的事没有间隔。当你跟神之间出问题，你很容易跟人出问题，而且你很多事情都会出问题，连肚子饿你都会发脾气，碰到塞车一路埋怨，对不对？很多的事情我们就烦躁， 这都说到我们里面失去的平安，而失去的平安的原因不是因为交通拥挤，不是因为天气热，是因为我跟神的关系不正常。这是我们要学的哈。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罪恶让人惧怕躲避神的面，但是因为神爱世人，他赐下他独生子来，就是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定要有一个 strong desire， 要很认真很严肃的面对现在已经存在的罪，还没有解决，还没有对付掉，还没有切断捆绑的罪。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请求弟兄姊妹要认真，你千万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就算一辈子没有人知道，你就一辈子活在卑贱，活在羞辱，活在抬不起头，活在黑暗中，那是不值得活的人生，那真的不值得活。我们一定要很勇敢的去面对自己，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主说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愿意赦免我们。当主宽恕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平安继续往前。有一个小黑奴有一次在玩弹弓，啪把这个主人的一只鸭打死了，他看看周围没有人，就偷偷去树旁边挖了一个洞把这个鸭子埋起来，他以为就没有人看到了，没有想到从那一天开始，厨房里面的厨师，你去给我劈柴，他说劈柴不是我的事，是谁的事？忘记树边的鸭子了吗？叫他去打水，他说打水不是我的事，你忘了树边底下埋的鸭子了吗？他就只好去打水。天天有人在这里控告他，因为他知道给主人知道，那时候奴隶是可以受到很严重的刑罚的。直到有一天，这个 小孩子跑去找主人，他说主人我要跟你认罪，他说我那天玩弹弓的时候不小心打死了一只鸭子，我把它埋了，我不敢跟你讲，怕你生气，请你原谅我。主人看到这个孩子这么诚实，他说好，我原谅你，下次小心点就好。主人原谅他。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碰到那个厨师说，哎，你去给我干嘛干嘛，他说我不去。他说你忘了树边底下的鸭子了吗？他说你去跟主人讲吧。他说我已经跟主人认错，主人赦免我了。弟兄姊妹，当你留着一个东西的时候，仇敌可以永远控告我们，永远让我们良心有破洞，让我们在盛装神祝福的里面有破口。所以难怪你每次聚会你自己碰不着主，难怪在祷告的时候别人感动到流泪你没有感觉，你说为什么我有绝缘体，别人感动我却没感动。弟兄姊妹，要很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生命里面的问题。我想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罪，连我们最亲的人都不敢让他知道，但是神都知道，撒旦都知道。勇敢真实，这叫做 be true。返璞归真，不要在外面装这么多装饰，而里面我们是这么着，要很勇敢的去面对神。在基督里面我们被宽恕，我们被得罪，我们被赦免，能够开始过脱罪的生活。所以神赐下他的爱子，人子来为的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你看到那个羊掉了，主人出去找他。人的失迷，人的无知，常常让我们这个从神面前离开，他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然后他来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弟兄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你要知道这条路是用耶稣的血所开的，他不是要一个天使来救我们用天使的血，而是神儿子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神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流的血。所以我们每次在薄饼聚会里面说求神赦免我们，你不要把它当官话，也不要把它当作传统外面的仪式，每一次来到主面前都提供我们好好省察自己，好 好好面对自己，到底我这个礼拜有没有任何的言行思想，我心里的意念，口中的言语，到底是不是在神面前蒙悦纳。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很认真的省察，在我们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以前，不要轻慢神给我们的救恩啊。以赛亚书57:15，那至高无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却与心灵痛悔的谦卑人同住，要使谦卑的人心灵苏醒，使痛悔的人内心苏醒啊。那么另外一节当然也是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啊，提到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啊。所以这都讲到神乐意赦免我们，他是至高至圣啊，他说他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但是他却降卑啊，你看跨越整个浩瀚的宇宙来到我们的心中，跟这些心灵忧伤痛悔的人同在，真的是 amazing grace， 你不觉得吗？所以能够认罪是一个福分哈。那不要说那认罪是福分，我要多多犯罪哈，还有机会可以向主认罪，恩典，因为只有他的血，还好有他的血，可以让我们去面对所有的失败和软弱。他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没有一个是不洗干净的。所以当我们真正彻底认罪悔改之后，要拒绝仇敌所有的控告，仇敌就是控告控告控告控告控告，像这个滴滴啦啦永远不止息，下雨天滴滴啦啦滴滴啦啦，他就是一再回来控告你控告你控告你。但是当你真的像那个小黑奴跟主认过罪得到赦免以后，你就刚强坦然无惧地拒绝他，你说我已经得到赦免，耶稣的宝血洗净我所有的罪，让我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至圣所。第四个，在基督里罪人可以坦然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与神为乐。这是罗马书5:9-11的摘录，他说我们现在既然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不但如此，我们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与神为乐。不光除去了愤怒，除去了我们一切的羞耻，在这里跟神和好，能够以神为乐。哎呀，那个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恩典哈？犯罪其实罪的代价是死的，罪的工价是死的，是应该是该死的。那我们不仅不需要付罪的代价，而且当我认罪悔改接受宝血的时候，我竟然被称义，免去了神的愤怒，而且与神和好，能够以神为乐，这是一步恩上加恩，对不对？还记得我上次讲过那个故事吗？在德国有一个女孩子，她要办自己的音乐演奏会，她就谎言在海报上说她是某某奥地利音乐大师的学生，那个是几十年前，不像现在有 internet 一查就知道真假，她以为在德国这个小地方没有人注意到，没想到报纸上突然报澳大利亚的那个大师正好那几天来访问他们这里，她吓呆了，她想她这一辈子完了。结果那个大师来到这个城里面以后，这个女孩子决定选择去认罪。她到大师面前跟他承认错，说我谎言，我虚假，我虽然非常敬佩你，但是你并没有教过我，我却说你是我的老师。这个大师当然也很感动这个孩子的诚实哈，他说你的确做了不该做的事，我也希望你这一辈子决定不要再犯这种不诚实的事。但是你既然来找我，你既然说是我的，是你的老师，来，我就真的，你弹给我听，我给你一点建议。他就真的当他老师，纠正他，帮助他。哇，这个女孩子感动到被赦免已经不得了了。这个大师真的指点他，让他有很多的点能够突破，能够提升。哪里晓得那一天在那个大会场，他上台的时候，这个老师也跟着走上去啊。坐在他旁边跟他读一起弹第一首，陪着他弹。弟兄姊妹，这叫恩上加恩，他不光宽恕了赦免了，他 他还来成全建造我们，他还让我们享受与神为乐，与神为荣，这是我们的主。所以今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我们的改变，要把荣耀归给神。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因为蒙了神的恩而成。这个叫做罪人谦卑的见证，这是真实的见证，不是 我原来就这么好，我原来根本不是这样，但是耶稣爱我，他赦免我一切的过犯，他赦免我所有的罪，而且他改变我，他提升我，他建造我，他提升我，让我今天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人，都是神的恩。所以林后三章十六节也是很熟的啊，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几时就除去，他们可以敞着脸见到主的荣光。所以弟兄姊妹，这又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叫做 whenever， 你任何时候转向主，帕子就除去，你就可以敞着脸见到主。同样的，刚才我用过的，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弟兄姊妹，这是讲到关键在于你要不要，关键在于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时间的关系，我没有空去多讲这个亲近神的这个方法，因为以前我讲过。我12月31号跟于师母刚刚在洛杉矶南加州培灵会玩，我们讲的经历无比的基督。那么1月1号，因为中国大陆江南有一些几个地方的同工们开会，他们希望我一定要进去跟他们有一点的交通。我祷告很久，我就跟他们讲一个题目叫做抛锚在幔内，稳行在高处。这个信息也是我十几年前曾经在上海讲过的。那里面我提到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个信息我在20年前也来你们这里讲过，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认为这三件事情非常重要。带着最单纯的信心，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他说你们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我就是这么相信。好，所以你不要去感觉神的同在，你是要在信心里面进入神的同在，越单纯的信心越好。那个 Aaron 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教会刚开工没有几年，他大概在6岁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几个负责弟兄到我们家来开会，大概要来5个吧，加我6个，我就跟他说，今天爸爸要跟一些弟兄们开会，需要6个椅子，你可以在我的书房帮我摆6个椅子。就我们进去的时候发现7把椅子，他把我爸爸送给我那个高背椅，那个这个古代叫太师椅，现在叫董事长椅，我爸爸自己知道我全世界服侍主，就送了我一把椅子，因为看我常常读经，他把我从老远老远的对推过来，我说只要6把，为什么7把？他说那是给主耶稣的。哇，我们里面蛮感动的哈，6岁的孩子，他说要给耶稣做啊。所以我们聚完会以后哈，客人都走了以后，这个小儿子气得不得了，他说某某叔叔怎么这么不礼貌，一进来就坐到耶稣的腿上。有一个弟兄进来就坐在太师椅上面，他在外面小家伙看着气得不得了，他说我是给耶稣用的，他怎么坐在耶稣的腿上。你现在在跟 Aaron 说开会多准备一把椅子，他会说为什么？人长大了不干这事了。但是你从一个孩子的身上，一个单纯的信心其实是最简单的信心。那我们聚会开会小组聚会，主真在这吗？主真在这，我们就不会迟到，我们不会不肯唱诗，我们不会不肯祷告，我们不会不肯在这里见证主的恩典，因为他在这。单纯的信心，然后带着最深的渴慕告诉耶稣说我需要你。你就算说你今天软弱到一个地步没有渴慕了，你总有需要吧，你告诉耶稣说我需要你，说我才犯的罪，才做了一件让我懊悔的事，那你更需要耶稣。你到主的面前忧伤痛悔的心他不轻看，你需要主的宝血，需要主的赦免，你需要向主认罪。第三个就是随时归回，思想出去了随时回来，平常太忙了抽时间随时回来。以前我们上班打印这个 不像你们现在打印机就在自己桌上，我们那时候都要走到 printer room， 而且现在以前没有什么 laser printer， 一行一行的印哈，所以走去两三分钟，等个两三分钟，但拿回来两三分钟，哇，十分钟在地若天，你可以跟主好好交通，你一路走一路跟主交通，一路唱哦哦。哦这个主，我需要你，我真需要你啊！那个很多的压力、烦恼啊，这种，就在你短短的三五分钟跟主的亲近中，全部被解除，而且重新得力，展翅上腾。因为他给的是真的，他的应许是真的。关键，你跟神要多亲近，在于你的抉择。所以亲近神不是要去改变你现在的生活方式，而是改变我们对神的态度，改变我们对神应许的认真。他怎么说我就怎么信， Whenever 你的心几次转向主，帕子几次就出去。而且当我们这样子亲近神的时候，你就发现任何地方都是圣地。好，我讲完这个我就停了。以前我里面有个困惑啊，为什么摩西在米甸旷野看见火烧荆棘，他去看的时候，神说把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约书亚要打仗的时候，在耶利哥平原看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上去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的还是什么，说脱下你的鞋，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我以前就很困惑，我们想说穿鞋子是为了不让我们沾染世界的灰尘，不要沾染世俗，不要被世界玷污了。那我们属灵上也这么应用，要穿上属灵的鞋，不让这个世界玷污我们。那为什么去见神的时候要脱掉鞋子，腿踏在尘土上呢？你们说呢？你们说呢？因为那个答案就在于耶稣自己说的，耶稣说，不是神说的，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是圣地；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是至圣所；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是天堂。所以我要把鞋子也脱掉，因为我要带着真实的我，侍立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女人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神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真正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就是要比出返璞归真。孙约翰牧师来我们中间讲到，举到例子，他有一次被美国教会请去讲道，没想到他去的时候才发现美国教会聚会场地是借殡仪馆，三四百个人聚会，满到主的同在。所以哪里有主同在，哪里就是圣地。你的书房可以成为圣地，你的厨房可以成为圣地，你在开车的时候可以成为圣地。只要我来到神的面前，神在那里，哪里就是圣地。什么地方？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圣地。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566首。当圣灵又在问 Where are you 的时候，弟兄姊妹，让我们Anytime make a U-turn to God， 我们来转向他。好，我们站起来唱。
主，我是属于我的你全高，知你爱我的无比。当我时刻望人一心升高，人一和你更亲。我紧紧爱住，直至。
现在就可以来转向他。主啊，我们谢谢你，既然你的同在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事实和应许，主啊，就让我们都珍惜，都在乎这样子的同在，也让我们凭着信心，带着深的渴慕，随时的进入你的同在。主啊，让天能够在地上开始，主，让这些应许在你儿女们的身上都是真实的，让我们在光明中行走，在爱中生活。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所有的儿女们。不管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是怎样，什么样子的光景，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不再逃避你，不再害怕，因为在爱里面是没有惧怕。让我们在基督的血底下，我们认真彻底的悔改归向你，好让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不再只是一个道理，一个愿望，而是我们每一天的经历。祝福你的教会，特别为了刚刚三位举手的我们把他们交在你手中。主啊，你祝福他们，让他们从头一天直到见你的日子，能够恩上加恩的来经历你的同在，享受你给他的恩典和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